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我亲爱的好朋友，您好吗？好开心再次与您相遇在全新一天的喜乐凌晨中。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们安。那今天呢，真儿要继续跟您来读出埃及记的第三章。然后啊，我们要来思想一下，到底我们该怎么来把我们所认识的上帝介绍给我们身周围的人呢？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他的脚前。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爱我们，你先认识我们，你在创世以先就已经认识我们每一位，所以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更深的来认识你，以至于我们可以把您介绍给还没有认识您的世界。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让我们走进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小刚呢，非常喜欢一位篮球明星，整个屋子里啊都挂满了这位大哥哥的海报和头像，他还想办法弄了这个明星的签名照呢，总是在朋友眼前炫耀。虽然大家都感觉到很酷，可时间长了也就不新鲜了。小刚太想与自己的偶像取得私人的联系了，可是呢总没有机会。直到有一次在网上搜索，他听到了这位大明星的信仰见证。哇哦，他发现自己完全不了解这位光彩夺目的篮球明星，自己的偶像在心中的形象就更加高大了。于是呢，他就开始收集很多关于明星大哥哥的故事、信息和资料，甚至想要得到他近期的行程安排。他写了很多的信给大哥哥，想要介绍自己给对方认识，不过呢，都石沉大海。但在研究收集资料的过程当中，他越来越觉得自己了解对方，好像已经认识很久一样。一次在向朋友们分享明星故事的时候，他居然脱口而出说，我认识他。旁边的人顿时感觉到非常惊讶，大家都很感兴趣地聚拢过来，想要听他说说内部消息。哎呀，这下问题可严重了，虽然知道许多表面的资讯，但因为没有实际的认识，他每次回答别人的提问的时候都非常的心虚，编造和想象力都是有限的。不到几天，朋友们就已经觉察出他的问题了，纷纷离开了他，再也不相信他编造出来的认识明星的故事了。当我们说我们认识什么人的时候，意味着对方也认识也知道我们，与我们有过个人的接触、相交的关系。但不是所有我们知道的人，我们都是真的认识的。没有认识，也就没有建立关系，更加谈不上什么彼此信任和彼此关爱的联系。 小刚收集了许多自己喜爱的偶像的资料，但却并不认识对方，更没有与对方建立个人化的关系。无论他怎么想让人感觉自己和这位明星的关系特别的特殊，特别的亲近，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他和身边其他人一样，都不认识这位明星。就好像我们大家都知道美国总统是谁，却除了他的朋友、同学、家人、亲戚，真正认识他的人之外，其他人只不过停止在知道的层面而已。在神呼召摩西之前呢，摩西对上帝的认识也只是停留在知道的层面，直到神亲自向他说话，提名选召他，摩西才算是第一次真正的与神面对面。直到神亲自向他说话，提名选召他，摩西才算是第一次真正与神面对面，建立了认识他这个关系的开始，而且也只是开始而已。所以他才会请求神告诉他该怎么向百姓介绍上帝呢？实在是因为他自己对神也仅只是刚刚开始认识了解而已。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像摩西一样，从小听爸爸妈妈说起神的事儿，知道很多关于上帝的资料，但实际上可能我们只是把上帝当作偶像来敬拜，并没有真正的认识他，与他建立个人化的爱的关系。虽然他认识我们，可我们对他却没有真正的认识了解，也就没有办法把他介绍给我们的朋友和家人，因为我们实在还没有认识他。如果今天有人问你认识的上帝是谁呀，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你会怎么介绍呢？您能够很清楚很确定的把他介绍给世界认识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啊，原谅我好多时候并没有真正认识你，了解您的性情和心意，也没有与您建立爱的关系。求您帮助我今天悔改在你面前，真的愿意让您成为我生命的救主和主宰，让我向世界介绍你的时候可以确实地告诉他们我认识你，因为你先认识了我。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呢，欢迎您全家人一起来读出埃及记的第三章，然后讨论两个问题。第一，仔细想想神呼召摩西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第二，神让摩西怎么向百姓介绍他。特别的期待透过今天的灵修讨论呢，我们能够更深的认识他，并且可以骄傲的向世界来介绍我们所认识的上帝。好，真儿特别的期待在留言板上或者是信件当中收到您的来信，而且能够与您一起同行在您的这条天路之上。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程再会喽。
真的好奇妙，真的好奇妙，我还在幕府里看见我心跳，真的不寻常，真的不平凡，你知道我的喜怒哀乐，我心所思的，我口所出的，你没有不知道。我坐下来，我站起来，只是奇妙。
奇妙，真的好奇妙，我还在幕府你看见我心跳，
真的不寻常，真的不平凡，你知道我的喜怒哀乐，我心所思的，我口所出的，
起来，你全都知道，
你是全知奇妙神，时时眷顾守护我一生，这只是奇妙，又是那么神圣，敬畏心油然而生，主耶稣我爱你，是你把我捧在你怀里，无论到何处你手扶持引领，何等美妙认识你，
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活出天国在我家。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是我家，我是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非常的欢迎您再次走进今天的家长学堂，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今天呢，真儿还是一样的为您请到众人喜爱的 Uncle Tom， 尤其是孩子们喜爱的 Uncle Tom，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其实 Uncle Tom， 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最近已经熟悉了，因为我们好几期的家长学堂都有您的精彩的分享。今天呢，真儿想要听到 Uncle Tom 跟我们分享的就是，作为您是家里的第一个基督徒，
对，
你是没有基督教的一个信仰的传承，一个美好的传承从您的父母或者祖辈传到您的，那您在牧养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看到就是说没有基督教信仰传承和有的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有，我记得我刚开始去教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父母亲是希望我去教会学英文，但是呢，我就误打误撞进了一个教会，他是粤语教会，
那所以变成学广东话英文没学成，广东话学成，
然后我学会听了，后来我就发现牧师师母他们带着我们这一群小孩子，大概有四十几个吧，
哇！
就每个礼拜五晚上有聚会，然后逐日敬拜，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到他们家的爱，因为他们有三个孩子，我就很奇怪为什么我们家是一直在争吵，那他们家就一直有这么美好的爱，而且可以将这种爱带来教会，让我们这些青少年们在教会里面可以感受到我们是教会的一个团员。这个就是后来我发现 很多基督教的这个父母亲呢，他们懂得神怎么去爱他们，他们知道什么时候孩子犯错可以不去计较，什么时候是孩子最需要有人在旁边鼓励他们。那大部分的非基督徒的父母亲，他们看的是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成就，所以在很多时候就忽略掉孩子的这个成长。
哇哦，所以说我们在看到一个有信仰传承的孩子和一个没有信仰传承的孩子，就已经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就是他从一个爱的环境出来和从一个被要求的环境出来，表现出来一种生命的状态是不一样的，是吗？
是的。
刚刚他们讲的就是吸引他的，当时他自己作为一个孩子在被一个广东话的牧者去牧养的时候，他所看到的就是一个家庭的见证。
对，
当一个家庭自己有爱的时候，还可以把这个爱延续到其他的孩子身上，那会不会让你有一种心里面的暗定下决心说，以后我如果要有家庭，我也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家庭？
有，
是
一定要找基督徒姐妹。
对，所以你有看到就是说，一个美好的家庭见证可能大过许许多多的教导，本身它就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一个宣教的工具和一个护教学哈，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信仰是无可推诿的，因为其他的人没有吗？这个世界上没有吗？但是我想要了解的就是，作为一个牧者，因为我自己也曾经牧养过这样的一群孩子，正儿就发现说，有父母亲信主并且真的非常严肃的把孩子带到神面前的这样的家庭，和一个从来不信主的家庭里面成长起来的孩子，他们在面对问题还是说面对他们人生当中正常的一种成长的挣扎的时候，成长的烦恼的时候，他们采取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您觉得呢？
是的。
那你觉得这个背后的原因就是他实际上已经潜移默化了，成为他处理他人生的一个方式了，对吗？
对，有信仰的这些孩子呢，他们的生活是围绕着神在生活的，那没有信仰的孩子呢，他们的生活是围绕着他们的父母在活的。
哦，是的，父母要求他们做什么就做什么。
对，常常我会看到说，一个孩子的家庭，他们有很多的，像小孩子他会生病啊，那父母亲就会说，那你要先祷告求神的医治，明天我帮你约医生带你去看病。
是，
然后孩子考试觉得压力很大的时候，父母亲就跟他说，你将你的压力交给神，然后你就做你最好的去考试就可以。还有在比赛的时候，非基督徒的父母亲会说，你一定要拿第一名。
是，
那基督徒的父母亲只是说，你要赢，你不管拿第几名，你都是荣耀神的。那庆祝生日看得最明白了，那非基督徒呢就是说，你好棒哦，又一岁了，赶快你想要许愿得到什么东西。那基督徒的父母亲要感谢神给你这个生命，你问一下神，你可以为着主耶稣做些什么东西。那旅游呢，我们可以观赏这个各个的情景，就是神创造在世界上不同的这些景色，不然的话在很多非基督徒的家庭就是说，我们赶快去买东西。
是。
还有兴趣呢，很多时候孩子有各式各样的兴趣，非基督徒的父母亲会说，你要发展各式各样的兴趣都要做得最好。那基督徒的父母亲知道这个是神给的恩赐，就不会说硬逼着这些孩子去做他们不喜欢的东西。
是，刚刚 Uncle Tom 只是做了一个比较普遍的比较哈。
对，
我们不是说只要你说你是基督徒你就真的能做到这些，反而呢，我们是提醒大家说，如果您说你是基督徒，但你做的又是那个根本还没有信主时候的完完全全一样的教育方式的话，就表示说您的信仰跟您的这个教育方式已经脱节了。
是，
刚刚 Uncle Tom 给我们做的这个比较特别的详细，特别的接地气啊，就是跟我们日常生活每一点滴每一个大小的决定都是相关的，从过生日啊、生病啊、考试啊、比赛啊、旅游、兴趣等等各方面，都可以围绕着神为中心的一种生活态度去进行。
对，
那也有可能说你把神放在一边，对吧？神就是星期天的，或者是团契的，或者是青少年辅导管的，你就管读书，周一到周五读书，然后周六可以去下教会。其实这就是一个为什么我们信仰跟我们的生活会脱节的原因，为什么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但是却没有属灵生命的传承。所以今天呢，正儿非常的想跟 Uncle Tom 带给大家的一个思考，就是究竟我在我的家庭生活当中有没有信仰的传承。那您觉得如果今天对我们的父母亲来做一个劝告也好，或者是一个提醒也好， 您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对一个家长来说，怎么样把这个信仰介绍给我们的儿女？
我们需要教导我们的儿女，甚至说教导我们的自己开始，好，我们要知道要敬拜神，我们要以心灵与诚实来敬拜神，然后去掉所有的偶像。我这边有一段经文我想与大家分享，这个是在约书亚记24章14到15节，14节里面说，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15节，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在这里所说的是我和我家，那我的家，约书亚那时候没有说我跟我的孩子，我家全家的人都要侍奉耶和华。
是，而且也不是说你的孩子要侍奉耶和华，不是说我们教孩子去爱神，我们自己却远离神。我们永远不能够给我们孩子我们自己没有的东西。
是的。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刚刚我们 Uncle Tom 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其实也正好这段经文是真爱住我家的一个主题的经文，就是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如果我们能够把我家的责任从我开始做起，因为约书亚就说我嘛，我和我的家，如果我们在我的家的这个属灵传承里面没有我的这个部分，那我的家也不会存在的。
对，
所以每一个做父母亲的首先要来问自己，到底说爱神，到底说追求神，到底说认识神，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在哪个位置？我们必须问自己，然后呢，才会问到说，当我明白我自己在哪里，我有多少的缺乏的时候，我要积极的去追赶，去追求。同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要害怕孩子们发现我自己真实的属灵的光景。不会就是不会嘛，就好像我们 Uncle Tom 他才一信主就做了儿童事工了，所以孩子比他懂得还多的时候怎么办呢？就道歉呢、啊，就承认呢、啊，就一起去学习和成长。那真儿在这里就讲说，比如说我们另外一位主持人就是木星妹妹，我跟她在同座馒头的对话，她就是刚刚信主不久，然后神呼召她，然后现在以她的这个专业做广播的这个专业来服侍神。可是呢，她的的确确是才信主啊，所以她必须要很诚实的面对说，我并不是一个已经信主可以做老师的人，所以她就很单纯的把自己敞开。同样的，他跟他孩子同时信主怎么办呢？就只好同时读经了，同时祷告，然后同时去讨论那些都不懂的问题。越是这样，孩子越觉得父母亲可以亲近，因为他们明白说，在成长的这条路上，父母亲不是神嘛，
是
我们和父母亲一起去追求神的过程。所以特别的感恩，就是 Uncle Tom 他看到这一点，所以他也牧养父母，也牧养孩子们。那您觉得在家庭的信仰传承上，孩子们如何去帮助父母亲？就是我们知道通常我们说父母亲帮助孩子，那如果您带着这群孩子里面他们的父母亲可能不够爱主或者什么，你是怎么去激励他们帮助他们父母亲的呢？
我会找很多在网络上面的影集，有很多孩子他们是可以为着父母亲跟大人祷告的、那这些孩子他们愿意做主的门徒，他们经过受洗，他们是有圣灵的力量，所以我会教导孩子，他们绝对不要因为年纪小所以看清自己。
哇哦，这个就是一个使命感，让孩子们照样的把他们的父母亲带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个时候真儿又要问了，那 Uncle Tom 您的爸爸妈妈后来信主了吗？
没有，
还没有，
还在努力。
所以您现在还在努力为他们祷告。你知道吗，这个父母亲信主的过程真的是非常长的一个过程，因为真儿和自己的先生，我们为我的公公祷告也是15年的时间。在整个信主的这个经历过程当中，我们发现说我们跟他讲多少都没有用，最终他会来到神面前悔改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说，我看到你们的婚姻很好，我看到你们的生命的见证很好，我虽然不认识你们的神，但是我想你们所信的这个神是好的，因为他看到了我们的家庭教育和婚姻的关系。 所以最终他还是能够愿意与神和好，然后与自己的儿子和好，这是一个非常感人的一个见证，就是他在他离世前的两天才愿意觉知悔改信主。
太美好，
对，非常好。所以正儿在这也鼓励 Uncle Tom 啊，坚持不懈的为父母亲来祷告，哪怕我们现在自己已经是成年的孩子了，我们千万不要放弃，因为家庭信仰的传承有些时候是自上往下的，
是
有些时候是自下往上的。
对，
我们千万不要小看我们所牧养的孩子他们的生命影响力，我们也不要小看我们现在已经成年的孩子对我们父母亲仍然还有影响力。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约书亚他所说的，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很快就要结束了，正儿非常的感恩，就是借着 Uncle Tom 在我们的节目过去的这四集的家长学堂里面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他的侍奉，然后关于青少年辅导和父母亲之间的这个责任，还有呢父母亲的婚姻对孩子的影响，以及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就是家庭的信仰传承对孩子们的生命的教育的影响。那下一期呢，珍儿还继续的要拉着这个 Uncle Tom， 因为他太宝贵了不能走哈。珍儿想要了解就是作为青少年牧者他和这个家长之间的挑战有什么相同或者不同之处，然后他是怎么处理的。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鼓励所有的牧者还有家长们一定要按时收听我们的家长学堂。好了，我们下一期的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